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不合理电台。也许不合常理，但总有点道理。我是很不正经，满嘴歪理，总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Bully。
我是偷偷厉害、悄悄拔尖，让所有人充满期待的小机灵鬼大雷。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开始说。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在坐等我们更新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毕竟第一期节目才刚刚放出去。
我感觉第一期效果真的让我挺意外的。我有好几个朋友，他真的有认真的听我的播客，然后就还帮我们转发了。就特别是有一个我加拿大上高中的同学吧，我们也认识了八九年了。就跟我说，哎，我们播客就怎么怎么样的，还挺不错的。然后也讨论了一下，就是一些话题，也聊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就会当时我觉得就很意外吧，我感觉，然后就也回想起了很多，就当时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就可能当时还年少，然后就觉得那种简简单单放学一起去打打三国杀那种就很快乐，但是好久吧就已经没有说这样大家一群人出去玩了，然后很多朋友他慢慢的也反正关系就淡了吧，就因为各种原因。
其实我挺理解你刚刚说的这些，尤其是现在我还对吧在美国这么一个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环境中，这个疫情的状况比较严峻，大家没有就根本即使我有朋友说 OK 我们这周末聚一下吧，也要考虑一下对吧，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我们也找不到可以一起聚可以去，你刚刚说三国杀唱歌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根本没有条件去做。确实我觉得当然我这边是客观原因限制，就是跟你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
就我以前还是很喜欢大一群人的，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就我看电影我都要约上个五六个人然后一起去就是看，但是到好像慢慢的起码到现在吧，我更喜欢就自己一个人行动了，就是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很多朋友他就也工作也忙啊，然后慢慢的我也就是觉得不太想说打扰人家，尤其是你看电影我现在有时候都会觉得好麻烦啊，又要问人家喜欢看啥，然后也不一定人家就想跟你看一样的。我特别记得我上一年的情人节就我一个人去看那个恶作剧之吻，然后旁边一对情侣我坐下嘛，然后他们也坐下，然后那个女的还跟她男朋友说哇真的有人一个人情人节看电影，然后还被我听到，我还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就好尴尬我当时就觉得。但是可能慢慢的到现在我更喜欢说自己一个人行动吧，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慢慢的也会有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我一直是属于这种比较叫我挺喜欢一首歌，这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这种独立或者说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人嘛，就很少会有这种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高中或者小学的时候有这种和朋友结伴去上厕所这种，我刚刚听见，比如说我觉得你很有可能会是这种人，
是，
但是我是完全不会是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从小到大家庭给我的影响比较大，就是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嘛，就一直没有对这种external relationship 这种外在关系可能一直没有这种巨大的依赖或者说是刻意的去
那你不会感觉到很就有时候还是会就是有点就是孤独那种感觉吗？就我以前特别害怕一个人待着，就我会真的是觉得连打游戏我也觉得就不能一个人打，我也一定要跟别人一起打，然后有时候可能是我朋友玩什么然后我也跟着玩什么那种。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慢慢习惯了，然后我反倒是会觉得就我的这个过程还是挺明显的吧，就起码我从很喜欢一群人到我现在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这个转变起码我自己是知道还挺明显的。
嗯， 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咱们俩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可能你开始就拿玩游戏来说，可能你开始玩游戏就是从网游开始玩，我是从单机游戏开始玩，而且目前来说依然是以单机游戏为主，网游为辅，或者说很少出现，就是大家现在比较流行，我不知道还流不流行，像王者荣耀啊、撸啊撸这些，就是你需要组队去和别人一起玩的游戏，我都没有怎么玩过，基本上只玩一些我感兴趣的题材和方向的这种，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期待的就是赛博朋克2077，这就是这种完全是一个人玩的游戏，我也一直觉得挺好的，就没有这种和别人一起玩游戏的经历，而且我就是从我观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和别人一起玩游戏会使玩游戏的人情绪变差，因为我可以观察到就是我的朋友和别人一起开黑的时候经常就是破口大骂，或者就被别人这个劈头，就是劈头挂脸的一顿骂。
会，就是我因为就玩 LL， 然后我就是那种可能是因为我是女生吧，就当时就是一群人玩，也只有我一个女生，然后他们就特别让着我，但是就是明里暗里都会有那种嘲讽式，就是说你就比如说我放大招然后放对了，然后他们就会大家一起说啊很强很强，大雷终于放对了，没有放反了，这个大招有就是有进步你知道，就但是我那个大招还是空了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大家都让着我真的是不简单，然后还会帮我一起上分，就我有时候还是会很倾向于觉得这种环境还挺开心的，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可能就觉得说就可能因为就工作忙啊之类的吧，就游戏也少打了，你少打了然后有些朋友就是比如说你就一起玩游戏的，然后慢慢联系就少了，然后就开始做起了一些别的就自己的事情吧，就比如说自己看电影啊，然后看看电视剧啊，我现在反倒是更就喜欢做这种，有时候周末人家朋友约我出去哪或唱歌啊啥的，我都觉得哎，还不如自己在家睡觉呢。
那你可能单纯的是累了是不是工作了以后就没有这么多闲的时间去做这些 group activity？
可能是，但是就以前有一段时间就刚回国那会儿吧，我还是疯聚了一下，就是跟我的朋友们疯狂的出去约出去，然后因为毕竟很久没回国了嘛，然后你高中同学初中同学甚至小学同学你都要聚一波，然后久而久之就有时候就觉得我一大群人是感觉上很开心，就发朋友圈也很开心，就一起唱歌啊吃饭啊啥的打卡各种地方啊，但是你慢慢的我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就是觉得就其实我没有那么想笑但是我又要笑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就他们约我都没有去，就是各种借口说哎没空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推掉。
咱们的这个交友方式就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说会一个以数量为交友的目标，可能我一直觉得就是朋友之间，可能我很早就接受了说真正交心的朋友不会有特别多，所以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都不会说会主动的 reach out 去说我建一个多么大的朋友圈，就是什么比如说什么小学同学会啦，这个高中同学会初中同学这些我都没有参与过，但是可能每一个阶段我都会有一到两个这种非常过硬的关系，就是我随时可以找到这个人，随时可以跟他就是没有顾虑的进行交流交谈，然后做各种事情，就是这种非常真心的朋友，我觉得我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么一些。
有，我也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还是有好几个，就慢慢的可能只是跟那几个就真的是玩的很铁很铁的朋友交流吧，就一些就是就只是说普通朋友或者普通好朋友可能就没有说聚的那么频繁了，就没有必要，但是真的是交心的朋友他真的是会在可能平时不见得有多交流，就交流的有多少，但是有事情的时候那还是能够找到，而且还是可以就是聊得很好的那种朋友。对， 今天呢，我就请了我一个真的是很铁很铁的朋友来我们播客，然后也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啥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雷的好朋友，然后在这个节目里边的名字是牛牛牛，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欢迎牛牛牛。
你们好啊，那个我刚才其实也简单听了一下你们说的这个内容嘛，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共情的地方的，主要就是当大雷说到他和好朋友们打游戏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我是当事人之一。大雷打这个游戏呢确实不错，大招还不是放反或者放不中的问题，他经常放不出来，就是大雷的招牌英雄，就英雄联盟里面的招牌英雄是索拉卡，专门给别人加血的。然后，如果玩过这个游戏的人也比较清楚，一般打团战的时候都要先把这个英雄杀掉，不然就很难打。然后我脑子里边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大雷用这个英雄边哭边打的场景，对，就这一块我特别有共情。
能具体描述一下当时大雷边哭边打的场景吗？
就是怎么说呢？他真的在流着眼泪，然后呜呜呜，对面在欺负我，但是他为了不坑他的队友，手上的动作还是没有停。
你看我多敬业，我真的是，就是铁打的感情才会有最多的操作的。
我一直认为有他打游戏的这种精神，我绝对比现在更加成功。我就是缺少了他用这个索拉卡打游戏的这种劲头。
不是我这里为此我要证明一下，我真的打游戏真的没有那么菜，对吧？就是当时那一局可能就是系统匹配的有点问题，是怪 LL 不怪我好吗？
对。
这个队好敷衍。
那我还能怎么说呢？毕竟我今天是嘉宾嘛，对吧？我总不能太拆你们的台吧。
哎，牛牛牛，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我和大雷聊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大雷他说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一个小时候特别喜欢扎堆儿交朋友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在更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光。而我可能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不喜欢扎堆交朋友的人。那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我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我比较分场合，
性情中人是吧？
差不多吧。就我得看情况，就看那个周围有没有人能跟我聊得来。有的话呢，我就是话很多的那种。但是如果，大家聊的东西都不在我的频道上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就我也不会去参与这些对话。对。
OK，那我们可以直接聊一聊你和大磊是怎么样成为朋友的吗？
哦，
忘
这
了，
后面说
坦白
了
讲
就，
忘了。你要记得，你说。
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我们就是都是辩论社的，但是我一开始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推荐我去辩论社，然后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我还很惊讶，
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那倒不至于好吗？我还叫了你一声学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是。就是一个大一新生，然后就很怎么说，就是不敢在学长面前造次嘛。后来发现他比我还小，我当时我就呸，我还叫学长，真的是。然后后来就一起在辩论社待久了嘛，然后也一起管理社团，就慢慢熟起来了。后来就是还变成了我的室友，对，我们住上下楼，然后就越玩越好，越玩越好，一起打游戏啊，一起上课，还一个专业，对。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啊，当时那是个大 house 啊，那个 house 里边还有大雷他弟，大雷他当时的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啊，就是这个是正常的留学生的这个 house 配置啊，不是说我俩就莫名其妙租了个屋啊。
对对对，我俩没有，还有我弟在。
没有，我觉得你们这个刻意解释反而有点多余，没有必要刻意解释，就大家懂的都懂，没有对。
懂什么叫懂？我刚才听起来，我就是她的男闺蜜，你知道吗？她自己有一个男闺蜜，不是我。
还 太变态了。
你们这个我觉得聊出了不得了的东西。OK。
他吃醋了，你知道吗？他就是这种吃醋，吃醋，觉得他不是我的男闺蜜，就开始有这种小情绪了，在这里展现出来，你知道吗？
那牛牛牛，你在整个留学生活的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特别孤独的时候呢？
有，特别有，就是。那个感受尤其孤独的时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当时还不在计算机系，我当时在一个叫做数理金融的一个系，就大概就是金融工程那种类型的。然后那个东西要学一些数学统计方面的东西，我就学的就不太好。然后到了要期末的时候嘛，我看着安大略漫天的大雪，我就觉得如果跳下去是不是只断条腿我就不用考试了，因为那个雪比较厚嘛，就是大概也摔不死，我就觉得哎呀很难受，也没人能帮我，因为我的室友们都是其他的专业的啊，而我知道我啥也不会，我即将面对一个我啥也不会的考试，那种时候就是最孤独的。
那我猜你最后也没有断腿对不对？
那我肯定不能跳啊，但是几乎交了个白卷嘛，对吧？
哦行，那你是怎么走出这种孤独感的呢？
我换了个专业啊。我换了个专业，然后同学就多了嘛，对吧？那个你像当时大雷和我就一个专业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朋友们，我在这里就不点他们的名了啊，就如果能听到这个播客节目的话，他们都应该能够会心一笑啊，很多也都在加拿大或者说回国投入这个计算机编程的事业了，就是我们当时还是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的啊，并且我住进了大雷的这个大 house 以后啊，我们这些小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了嘛，啊，基本上就是说相互帮助，然后一起玩耍就走出来了。
是的是的，就是我也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当时因为他牛牛读的那个专业，我大一大二也在读这个专业，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后来是因为微积分分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真的是太难了，我真头发都要掉光，然后我才去读就是计算机的。然后
其实也不是，主要是有点无聊，我也没好好学，就是正常学也能学下来，就有点没意思其实。
那你还是比我强很多的好吗？我还是就是智商还是就那种水平，就中等。
术业有专攻啊，术业有专攻。
这话说的好。我觉得你们刚刚说的这种孤独感的来源，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external validity 的缺失，就是外在环境对个人价值认可的一种缺失。我一直觉得人是一种社群动物，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在生活的过程中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来自同样为人的生物的这么一种认同。就好比我小时候考试考了100分，我会很开心跟家人说啊，我考了100分，但是我考了60分或者我考了59分，我就不会向家里说我考了59分这么一个我在我看来可能对外界对我的认同不会有任何正向帮助的东西，我就不会提。那你们刚刚说到的其实这种缺乏 external validity 的这种情况，因为我选的专业不对，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能够和外界，怎么说，讲白了一点，就我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跟别人进行交流的这种状况下，就会感到这种巨大的孤独感。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我觉得孤独感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多层次的。然后我刚才的那个例子里边提到的这个其实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并且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你感觉周围没有人能分享你的苦痛或者说帮你一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确实是 人少，然后你所熟悉的所有的亲密关系，比如说父母啊，主要是家庭的这一方面，在你留学的过程当中就缺失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些办法去弥补这种亲密关系的这个缺失，这个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内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
我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就说一下小插曲吧，就是我到后期我为什么想要出国还有个原因，就是我可能就当时在某种原因下我不是很能跟我父母待在一块儿，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就是想出国，我就是想要离开，就是这个地方，就这种。然后后来确实说就留学过程中，就你可能说家庭的那种关爱会少一点吧，所以慢慢的包括我现在选择了在深圳没有在广州，我也是慢慢的习惯了就是一个人，反倒回来了就是跟父母一块住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有点不是很习惯。对，
那你们两个都是比较享受孤独的是吧？
目前这个
我听下来好像是这么
说，目前状态来说都是。对，但是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从一个不享受孤独人变成一个享受孤独人。
对，
然后你一直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那我这边就不一样，我一直是一个比较害怕一个人的人。
我看出来，我确实觉得你可能不太能一个人就是长时间待着。
对，那样的话我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心理问题，但是一旦出去跟人交流一圈我会好一些。我有时候在那个上海我一个人待了一周多也见不着什么陌生的面孔，我就会很焦急。我有时候出去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大家聊聊天互相认识认识，我就出去跟人吵吵架怼一怼，然后他们就都很讨厌我，但是我很满足。你懂的，你懂我在说什么啊？
我懂我懂我懂，你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是真的讲道理，就是怎么说，就一开始就又扯回我们之前，我一开始跟你确实我也觉得你这人好奇怪，怎么就讲话就老爱怼人，就讲十句话就是八句你都在怼我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认识之后觉得哇，你讲的好有道理，你怼的好对啊，我就是要改。
这个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会被我带到
虐输感情了。
真的是，但其实还好，他就是讲话就是他不能说是怼，他就是直接。我觉得就真朋友才会说真的是跟你说实话，而不是一直的都是那种觉得啊你好棒你不需要怎么怎么样的。我确实觉得好朋友真的会在你就是推你进步，我更喜欢这种。就我不是很喜欢说那种就是出去就互相吹捧那种感觉，我觉得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对，
如果相互吹捧能促进生意多赚钱的话也还是有必要的。
但是那个也不能算是朋友啊，那个只是大家有个利益关系在，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真的没有一个是有利益关系在，我就很纯粹的，我觉得就是交朋友就交朋友，就是不要搞这种奇奇怪怪的就是事情。所以也可能会导致我后来就喜欢一个人，是因为我也不喜欢去每天啊要说好话这种乱七八糟的，我想不出这么多好话来说。
同意，举双手双脚赞成。
没有，你们刚刚聊的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在交朋友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交到所谓真朋友这个环节或者整个的这个process 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讲真话。就其实我跟我就是几个闺蜜，就我两个闺蜜是怎么维持说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然后我们关系还很好，就我每一次回国就假期回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坐在一起，就他们我们定下了一个规矩，就互相说对方的不好，说对方的坏话。对，我们不说好话，就说你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断的改进啊。就我觉得这才是让我变成一个就是更好的人。就比如说我可能在某些时候我很多时候就会跟他们吐槽一下某些事情，那他们觉得我做的不对他们也会直接说，我觉得就他们真的很直接的说，我觉得你真的是 很坏，就是你这么做真的是很不好。其实牛牛也会跟我说这种话，对，就尤其就是详情我就不说了，对吧？就上段时间才说完这种话，那我怎么怎么对别人，然后人家怎么怎么对我的那种，对，我就觉得在一个改进的过程中吧，我还挺，就起码我觉得我还能改，我还能有希望改，而不是说哎，那我就不想听你讲，就这种。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真朋友的一个标准在这。
那从大林刚刚说的这个话当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和特别好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你也会有这种亏欠感的存在吗？就是觉得别人为我做的事情会有，我会觉得说我欠了人情，或者说我欠了一个anyways any 情吧，任何一种不管是感情上还是现实上的一种亏欠感，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会，就是我很老实说我会，而且不只是说就是真的关系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在所有人就是包括我爸妈，就是但凡说帮助过我，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我会觉得说就是你今天帮了我他日我一定很好的帮回应一把，就是这种。
那牛牛牛觉得呢？
我觉得大雷说的对。这个是哎呀，我交朋友那个怎么说呢，看看感觉看的更多一些啊，然后因为我跑的地方比较多嘛，有一些朋友当时关系好的，现在其实有一些也联系的不多了，但是这种事儿没有办法嘛，然后你到新的地方还是会遇到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个挺好的办法，就帮过你的朋友你就等他结婚了，等他结婚了你多随点份子就还回来了嘛。对吧，这个就是很讲礼数，对吧，有来有往。
听见没有大雷，你应该赶紧结婚了，这样收份子钱。
我真的是尽力，一切都在尽力中。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可能收尾的时候我就想以一个问题来结尾吧，就是两位怎么看如何走出孤独感这么一个状况呢？刚刚两位都有提到说这个换专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毕业了，没有办法换专业了。我看到的可能一个比较常见的答案会说我找到我的另一半，在爱情上能够弥补我的孤独，或者说我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这种孤独感也就会消失。不知道两位对这个方案怎么看？
这个方案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啊。
何出此言呢？
你25岁的时候觉得两个人挺开心的，35岁的时候就不行了呀，对吧？这东西比较有风险啊，比较有风险。然后到时候怎么走出去呢？对吧？就这个就不知道了。
听起来牛牛很有经验的样子。
不，我没有经验，我就是看的多了啊，见的多了，身边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就是多一些，然后能看到这个一些结局吧。
我其实我也说两句吧，就这个问题，找另一半能否解决我的孤独感，可能一开始你觉得已经解决了，但是久而久之，就你不保证你找到的那个另一半就真的跟你有这么的搭配，就你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就觉得哎，是不是不合适或者怎么样，或者真的是不合适，或者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现实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就是避免，你反倒在两个人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觉得自己好孤独。
我觉得这个布地同学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可能我们爱情观不太一样吧。我可能是一个比较，虽然我从小到大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但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一直觉得这个，或者说 idealist 理想主义者， 我一直觉得是每个人是有所谓这个 the one 的存在的，就是你会，当然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不代表你一定能最后找到这么一个人，但也是说两个人一起携手对抗全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浪漫也是非常 怎么说增进感情的事情，我们之间可以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因为彼此我们选择了坚持，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就是真的会很击中我内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挺赞同说爱情可以可以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说孤独感的问题。
就是我不是说故意就是那个就是要抹灭布利刚才那个美好的这个爱情故事，就是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就是说很多困难，很多这些东西它是很现实的，就是它不是说拿一个抽象的道理就把它都概括了或者怎么样比如最简单的，你说你这个月要是失业了，过几个月没钱了，再过几个月你要交房租怎么办呢？然后你像现在蛋壳公寓爆雷的那些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比我们孤独多了，对吧？房东赶人，然后自己租金也要不回来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从社会上得到差不多的帮助，对吧？你这时候如果两个小情侣刚来城市里边打工，谁也交不起房租，怎么对抗全世界？就我做最后提这么个事吧就大家好好生活，努力，阳光向上。
你这完全不搭嘎，你这才叫不搭嘎。
努力向上，好好生活。
对对对努力努力对努力赚钱，
努力
找到爱情努力走上人生巅峰，让自己不再孤独。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点一个订阅，然后顺手转发哦。
另外小鸡定轨大雷会不定期在的微博 @ 大雷其实很小只上面发帖答疑，还有征集我们下周可能的主题哦。如果你等不了的话也可以尝试私信他。
那我们下期再见。
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我不该，我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 上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